在欢迎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上台之前，让我们先以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共沾法喜，感恩大家。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的事业财产与名利地位，独立创办电台，做着无我利他、无偿弘扬佛法的艰辛事业。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舍弃尊贵的王位，放弃人间的荣华富贵，出家苦修，探索宇宙的奥秘，最终为人类带来离苦得乐的佛法。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舍弃人间小我的情爱与幸福，将自己的大爱与慈悲普及众生，苦苦探索能让众生根本离苦的方法。我的师父，他身未出家，心已出家，他悲悯的目光投射在所有众生的身上，他的慈悲上及天，中至人，下至地，心包虚空。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以最朴素平实的白话宣讲佛法，他善用生动的比喻、幽默风趣的话语，让普罗大众明白原本艰深的佛理，让凡夫众生浸润其间，慢慢培养深入经藏的能力。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带着自己的弘法团队，不远万里，不辞辛劳，超越时差的阻隔，超越南北半球巨大的季节反差，坚持到世界各地免费弘法度众。恰如我们伟大的佛陀带着他的诸弟子四处托钵弘法讲经度众。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身体力行诠释着观世音菩萨伟大的慈悲愿力，通过努力实践简单易学的三大法宝，时时懂得忏悔和感恩，让我们走出学佛的误区，通过有针对性的坚持念小房子给要经者，借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救度他人，解脱自己，以滴水穿石般的耐性与坚持，最终实现救度天下有缘众生的宏愿。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相好庄严，和蔼慈悲，圣者的风采光芒四射，他原本身材伟岸挺拔，可是短短几年艰辛弘法下来，脸瘦了，背驼了，腰也弯了，衣带渐宽，无怨无悔。他为25000弟子逐音摸顶加持，一站数小时，常常连续操劳，因耗费元气而汗水湿透衣衫，还常常因怜惜众生业障深重而泪流不止。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庄严慈悲如菩萨，他说法圆通无碍与自在，他天真活泼似孩童，他直话直说道因果，他欲言又止真奈，他性情中人不遮掩，他鼓励精进，鞭挞懈怠，怒斥不开悟者， 悲怜众生苦难，为不如法的行径痛心疾首。他常常在电台节目里当头棒喝，为众生消业拔苦。他开心时哈哈大笑，感染众生，法喜充满。他调皮时南腔北调，将计就计说方言。他疼惜生命不息、还债不止的老妈妈们，甚至于提醒老人家不要老吃剩饭剩菜。他会决然打断信众的赞誉，告诉台长不需要甜言蜜语，只要对方改毛病。他平素说法滔滔妙语不绝，可是一听说哪个幼童学佛念经，就只会开心道：哎呀这么好，哎呀这么好。他累得一闭眼看图腾就能眯一觉，他累得做节目时都不禁打哈欠，甚至魂魄都出窍。他挂念法会上看到的信众，也挂念不能去法会现场的所有佛友，所以无论旅途多么遥远，身体多么疲惫，时差多么巨大，一回到电台，只要当天惯例有节目，他仍然会一如既往地走进直播间。我的师父，他不是钢铁巨人，他有着与你我一样的肉身，如此拼命无我，只因一颗慈心为众生。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苦口婆心劝度我们每一个人修好自己，还要救度有缘，实实在在利益众生，造福社会，利在当代，功盖千秋。
我有这样一位师父，他一睁眼肉身就不停地工作，一闭眼法身就满世界跑，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为众生指点迷津，救危救难，救急救苦，救身体救慧命。为众生，他经历多少人间的磨难，背负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人间菩萨的苦他尝遍，众生的苦他全放在心间。他坚韧不拔不退却，他已跟你我一样有限的肉身，凭借一颗广大圆满无碍的大悲心，在五浊恶世中坚持不懈地做着无限的为众生服务的菩萨事业。我有这样一位师父，百千万劫难求遇。如果您有幸遇见这位师父，如果您有幸跟我拥有同一位师父，请您惜缘，请您惜福，请您莫轻易错过。是宿世的佛缘，累世的师徒情分牵引，让我千年追寻，万里追寻，寻寻觅觅。是菩萨慈悲，佛子无一，终于令我找到师父，我唯一的师父。从此人生不再糊涂过，从此一心一意依教奉行，严守戒律，精进不懈勤修行，跟着师父慈航普渡向西行，聆听菩萨 慈悲音。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善念、善意啊，存善心啊，学佛学法般若心，人间世间烦恼道，一觉一悟出六道。每天要想几句给你们说说。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在当今社会啊，我们每个人都以物欲为理念啊，很多人以欲望活在当下，就是每天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什么都需要啊。然后呢，本性呢被束缚在欲望当中啊，自己良心不见了，为名为利了，可以去损害别人，让自己得到更多啊。那么自己的本性被束缚住了。那么佛法的教育呢，就是让我们现代人破迷开悟的一剂良药，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欲望之外，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良心本性。我们应该以善待人，以诚心为人做人，我们要以善良的本性能够在人间帮助别人，这就是人间佛法。所以懂因果出六道，以菩萨的智慧教化众生，以佛的智慧让众生自信解脱，使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能用佛法，每一个人都能明性见性，就是懂得怎么样明白我今天做的事情是对得起别人吗，对得起自己良心吗？明白我在人间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人，让别人尊敬的人，还是整天去伤害别人的人啊？每一个人啊，都要为别人想，每一天懂得付出的人，这就是人间的圣人。每一个只知道要占别人便宜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小人。所以不做小人，要做圣人啊！我们不做私欲有欲望的人，我们要做菩萨，这就是我们的理念。所以传承佛法的真谛啊，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让我们的子孙万代能够懂得怎么样帮助别人，怎么样能够解脱自己精神上的苦恼，学会仁义礼智信，善种佛子心，菩提心就是你心中的良田，在你这个心种下什么种子，就会发芽出来什么种子。如果你种下的善种，你会发芽成善良的种子；如果你今天种下的恶种，那你一定会产生恶果。所以广种善田，用你这颗善良的心广结善缘，种上我们菩萨让我们拥有的慈悲心、善良心和莲花。所以用菩萨的慈悲之本，以佛陀的觉悟为根，我们要开启一切众生的正缘之道。大家知道什么叫正缘吗？就是要学会懂得 什么事情要用正的方向去把别人想，少怀疑别人，少去恨别人，少去辱骂别人，你心中就会正信正念。整天怀疑别人，你过得比别人难受；整天嫉妒别人，你过得比别人痛苦；整天恨别人，你比别人过得更伤心。所以正缘就是让自己心中无障碍、无挂碍。所以这个世界就是需要我们好好的正信正念，无挂碍，心无挂碍故。今天呢，又有近300位弟子证悟佛性，皈依佛门啊，这就是我们离苦得乐的开始。他们非常的开心啊，真的没想到啊，这个师父也没想到，今天大概有啊将近50-60个人，他们都看见了观世音菩萨。哇，大家看到了吗？所以我说啊，看到的自己写下来啊，不看到没关系，因为以后还会看到，最后还能看到。这位弟子是江苏常州的，他拜师的弟子。昨天早上我在酒店观音堂念礼佛的时候，看见了西方三圣，没想到师父晚上开始就说西方三圣来了。我在等待拜师登记的时候，看到了南京菩萨，他穿着一身白色衣服向我微笑点头。我心想，我之前是学净土宗的，南京菩萨帮我来调节了，因为我一直怕自己莲花种不上，一直求南京菩萨，没想到南京菩萨真的来了。我只能挑其中的一点跟大家讲啊，我是来自上海的周丽萍。在拜师的时候，我人开始摇晃，感觉人很轻，这是看见右上方天上打开了一扇扇形的金色大门，在中间出现了一朵金色的莲花，左右两边都站着从头向下穿着金色衣服的菩萨，我叫不出这几位菩萨的名字。后来师父出现在金色的莲花上，从头到下都是金色的，头上还罩着一个玫瑰色的圆圈。这位是意大利的弟子，叫曾荣英。他说，我闭上眼睛，我就开始摇晃的往上升，看见了很多菩萨，好像是在南天门，小菩萨们都在那里鼓掌，一些菩萨把我们带进去，我就看到了头发卷卷很大很大的佛，感觉是如来佛。这个都不懂，还说菩萨头上一卷一卷的烫头发啊，这个是啊，我看看啊，见反面，地址编号是27585。他说弟子到现在心情很难平复，师父进场之后，弟子亲眼看到了师父身后的一片金光，一大片一大片的莲花，看到了白衣飘飘的观世音菩萨和众多的其他的菩萨。在师父开示的时候，亲眼看到师父头顶上和整个舞台上金光从上而下一直不停的闪耀，殊胜场面一直持续了10来分钟。师父第一天到巴黎的情景，弟子当时站在酒店门口念大悲咒等师父，突然全身一阵酥麻发热，感到有菩萨的加持，一转身我看到了天上来了3位菩萨，有照片为证，他大概把它拍下来了。 过了一会儿又看到了龙天护法菩萨，接着观世音菩萨也来了，后来看到了龙和凤护法菩萨，今天来了福禄寿三位菩萨，龙和凤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弟子才知道师父刚才讲的三位这个福禄寿，原来这三位菩萨就是福禄寿菩萨，所以我非常感动，太法喜了。那这是我们一位法国的拜师的新弟子，他是法国人，他叫 Eric， 他说我感到有点刺，我不知道这个刺什么意思，就是可能比较激动吧。我之后看到有团白光，之后慢慢消失，我看到了观音。大家想想看，你们要听60个人的，我可以一个个讲给你们，全部都看见。在等师父进场之后，念心经，闭上眼睛，我看到天上有非常大朵白色发光的莲花，接着我看到穿着白色衣服的观世音菩萨坐在一朵很大的莲花上，菩萨的衣服后来变成了金色，弟子看着看着泪水不由自主的涌了出来，他的名字叫郑莲珠，所以他的泪水就连得住下来了。所以你说一个人看见，这么多人都看见啊。他说我眼睛闭的时候有一大朵莲花盛开，旁边有仙女人在走路，看着他们在跳舞，那时候感觉到自己在上面，在莲花上面，接着好多的仙女在旁边回绕着在走。他叫林玉珍，林玉辉，应该是女的，他看见很多仙女啊，他应该在色界天里边啊，他还没有上去上到很高之前看见的，应该是这样啊。今天拜师的时候，还没有拿到弟子证的时候，看到师父说话的时候，一个金身的身体从台长头上升起，台长的手臂越来越长，在注意的时候就没有了。弟子林凤谦啊，哎呀，太多了，不能讲了。这个师父在开示种莲花的时候，哦，这个你们要讲了。师父在开示种莲花的时候，我看到所有弟子们的全身都是金色的，每一位弟子全身都是金光一片，太法喜了，看见了。来个西班牙的吧，最后了，不讲了，太多了。西班牙怎么讲的？西班牙的叫陆什么莲的，27555的编号。他说师父上香之后啊，我看到师父站在云朵上，身上穿着黑色的西装，很高大。师父站在云朵上在跑。他对着我们说：“孩子们，你们找到回家的路，跟我来吧。”我听了之后热泪盈眶，师父过一会儿就把我带上去了。还看见斗战胜佛啊，王雪萍，全部都是他们写的。那一共有这个60-70张吧。大家想一想，这么多人同时能够看见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说明观世音菩萨真的在我们身边。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只要你们好好学佛修心，菩萨一定在我们身边。好，那么学菩萨我们就是要完全的付出。现在很多人啊，这个又要求菩萨保佑，又不肯真正的付出啊！所以过去佛法讲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就是一个人要真正找到佛道，你必须人要正。所以很多人邪门歪道的人不要学佛，他们学不好的，开悟了。 大家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们要记住了，就是说，人正心正。如果一个人正，眼睛也会正；一个人不正，眼睛看人也不正。所以希望你们自己要好好的把握好自己的心，不要让自己的心念出偏差，一念成魔，一念成佛。所以正念成佛，邪念成魔。那个这个我们师父经常跟大家讲，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怎么样让自己变得真正有啊，有这个啊，这个佛心和良心。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如果你是真正的学佛人，你不会为人间的一点点的凡事而烦恼的，因为在人间好事坏事你自己都分辨不清的。因为今天的好事可能在过去就是一个坏事，今天的坏事可能过去就是一个好事，所以一切都在变化。所以我们活在五欲六尘当中，每个人只有啊，要好好的把心要拉正，不能整天的啊在啊欲望当中活着，啊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所以只有修才能正，只有修心人才会干净。所以修心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干净，而且修心的人要有容人之量，就是量要非常大，要吸收成自己的资粮和功德。对人间一切坏的，你只要能够啊看懂就可以了。很多人学佛之后天天法喜，天天开心，修行者记住了，每天都是好时光，天天都是好日子。有一位聪明的那仙比丘，弥兰陀王故意为难他几个问题啊，但是他这个那仙比丘非常有智慧。弥兰陀王问那仙比丘说，请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嗔恨心啊？会不会发脾气啊？好了，不要再讲了啊，要这么多的，还有很多的佛友，外面的佛友了，要懂规矩，要尊师重道，要懂礼貌啊，不要这样啊。偶然的开心的时候讲一句，讲了太多了就不像个正规的弟子了，没有修养了。好好的忏悔，听得懂吧？师父的弟子要非常守规矩的，这不是听其他的开示，听佛法不要乱插嘴。你一讲话人家就知道你没有修养，没有修养就会怪你们的父母，就会怪你们的师父。这么多人都不讲，他们难道不懂吗？就像个家庭妇女一样的，不能这样的。学到后来要越有，越来越有啊修养，要有能量，要能忍耐。师父就是要这么教育你们，否则你们怎么会成才呢？你们讲给我听。就你刚刚讲这句话，你肯定有业障了，因为我在讲菩萨当年的故事，都有护法神在的，千万嘴巴不要乱讲话。师父开玩笑的时候，你们可以跟着笑笑。讲这种佛法的故事，讲佛法，你知道现在有多少菩萨吗？所以千万千万不要乱讲话，学佛的人嘴巴不要乱讲，好好改毛病吧。弥兰陀王问那仙比丘说，请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嗔恨心，会不会发脾气？那仙比丘答，佛陀没有嗔恨心，当然不会发脾气。但是弥兰陀王说了，可是在佛经上有这么记载， 有一次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带着500徒众来听经，佛陀很生气地斥责他们，出去出去，这不就是嗔心使然吗？嗔心使然就是，这不是嗔心的表现吗？那先比丘耐心地解释说，这事是有的，舍利弗与目犍连的确带了500个徒众来参加法会，但是这500个人有很多人在成群的喧闹，没有好好的听佛法，不尊重庄严法会，看见了吗？刚刚这种就叫喧闹，大业障啊！所以不要自以为开心啊！佛陀呵斥他们出去，并不是出于嗔恨心，而是出于慈悲心。这就相当于好比大地负载着我们啊，一切如如平等，如果你在地上跌倒了，这是你自己不小心的缘故，你能怪大地对你不好，对你生气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大家都是来听佛陀讲佛法的，大家都很认真，只有几个人在喧闹，就像自己跌倒一样，那是因为你自己的错误行为，佛陀让你出去啊，这是因为让你造成让你出去的果，并不是佛陀在生气，是让你能够出去冷静，因为你已经造成了，由这个因造成了这个果，所以那先比丘就是说，这能怪佛陀吗？这是因为你本身造成的，就像人跌倒一样，你跌在地板上，你能怪地不好吗？明白了吗？所以人间一切无常，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烦恼誓愿断，人间的苦难让我们更懂得今生今世一定要了脱生死。大家想一想，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多苦啊！想一想，所以人只要走正道，你就合成一个佛，因为我们人的心很重要，你如果用你的心和佛合一，你的人生就会转变，所以这就在跳出轮回当中。所以我们人要无为而为，广度众生，明心见性，在心中才能将佛性永恒常住。你们做师父的弟子真的要当心，因为今天还是对内部的，对弟子的开始，但是有很多的我们的法国同胞来，所以你们真的要不要给师父丢脸了，不能乱插嘴，要懂道理，师父今天讲的是很深的佛理佛法，你们听得懂吗？好好学吧。师父跟你们讲，做人要懂得节制，什么时候应该笑，什么时候应该啊严肃，都是很重要的。不该笑的时候你笑了，你可能就招惹了是非和遭人恨啊，对不对呀？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当一个人从哲学上来讲，听到别人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心，就会笑。人家告诉他，我真倒霉，被汽车撞了，我很痛苦。对方说，是吗？什么时候撞的？他很开心。这种就是心态不好。当你告诉他一件好事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中彩了，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了，等等等等的时候，他对方的声音是带着悲伤的。啊，是吗？恭喜你啊。 所以学佛人要有佛性，要懂得见证自己的佛性，就是知道自己很有良心，就是让自己的心对外面的欲望啊和一些过分的欲望追求要看破看穿看淡，不要去追，不要去求。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追了多少啊，我们什么都要，最后我们什么都得不到。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最后我们失去了，我们没有了，这也就过来了。所以要看破，要看到自己不能被自己的私心欲念所控制。很多人以为自己房子住得很好，那就是很好了，但是到别人家里去参加一个 party， 一看别人家的房子这么好，哇塞啊，这么大呀，开始我也要买大房子，天天打两份工，天天不停地去赚钱赚钱，最后连命都赚掉了，房子还是遗产留给后人。所以我们不要去贪，只要自己够了就可以了，学会知足常乐，你就是最富有的人。在去往阎王殿的路上有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全部都是因为阎王召唤的人死了。在这个三个人当中，最小的刚刚出生，稍微大一点的是30多岁，还有一位是80多岁。在去往阎王殿的路中，三个人当中刚刚出生的就说了，要么就不要让我来到人间，为什么我刚称出生几个小时就把我叫到阎王殿来。而那位老者说，哎，哪轮得到你说话呀，我才苦呢，要让我再多活几十年就好了，在人际关系上在各个方面我才懂得如何做人，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只有30岁就把我找来了。这个中年人啊，这个啊，刚才那是老者，现在这个中年人听完两个人说，你们两个都不要烦了，你们两个都不亏，说你最小的不来人间也就罢了，人世间你争我得不见得更好，说你最老了，你已经是80岁的人了，你还想多活几十年现实吗？你摆什么老资格，你们两个人都不亏，而我才30多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对人生的感悟虽说没有你们80岁的老汉多，但我现在已明白了应当好好的创业，好好孝敬父母，可是正在我要努力的时候，阎王老爷为什么把我叫来，我才亏大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刚刚出生，还是人到中年，还是老年人，因为你上辈子的业，让你这辈子才要再来痛苦的死一次啊。只要你造业做错事情，只要你上辈子和这辈子在人间残害别人，尔虞我诈，记住了，最终都会被阎王老爷召回的，并不是因为你刚刚出生，还是80岁30岁，因为业力丝毫不饶人，每个人做错的事情都会像如影随形，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短短的人生当中相互去嫉妒，相互去伤害， 学佛之后，学会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慈悲，才能在人间活得更有意义啊。从前有一个百万富翁，每天让他劳神费心的事情跟他的财富一样多，所以他虽然很有钱，但是他每一天愁眉苦脸，难得有一个笑脸。在百万富翁的隔壁邻居住着一个磨豆腐的小两口。曾经有一句谚语说，人生有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但磨豆腐这小两口却乐在其中，一天到晚歌声笑声逗乐声不断地传到了百万富翁的家里。百万富翁的夫人问自己的老公，哎，我们有这么多的钱，为什么我们还整天愁眉苦脸的呢？还不如隔壁家磨豆腐的小两口这么快乐呢。百万富翁说，这有什么，我明天就可以让他们笑不出来。到了晚上，这位百万富翁隔着墙扔了这么大一锭的银元，就是黄金啊，扔过去了。第二天，磨豆腐的小两口捡到了这锭金子之后，家里没有声音了。原来这小两口正在合计呢，他们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钱金元宝之后，觉得自己发财了，磨豆腐这种又苦又累的活以后他们不想再做了。可是做生意的话，钱赔了怎么办？不做生意呢，这点钱总归会坐吃山空的。丈夫心里还在想，我生意要是做大了，我是不是该讨一个小的呢？我还是该休了现在这个黄脸婆呢？妻子呢在这么想，早知道能够发财，当初我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臭磨豆腐的。大家都在想个人的事情，之前的快乐，小两口现在谁也没有心思去说笑话了，烦恼占据着他们的心。更令小两口痛苦的是，为什么天上不能多掉几个金元宝呢？这样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知足才能长乐，生活原本没有痛苦，当你有了欲望之后，你就会不知足，你就会痛苦。当你把这一切放下，你就会立刻幸福和快乐。所以要学会看淡名利、金钱、地位，一切都要放下。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名誉和地位，但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没有了？年轻的时候有过，现在没有了。我们很多人过去有过很美丽的妻子，最后有的死了，有的离开了你。有的人拥有过非常长得非常英俊的先生，大家一起苦到头，最后离开了你。怎么样懂得知无常，懂因果，追求多余的金钱和名利，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痛苦。多余的钱以后就是多的遗产，多余的名利那是虚幻不实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拥有名誉和地位。多少名人，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早就把他忘怀了。想快乐就要知足，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好好的修心。师父这个在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听众呢叫台长看图腾，台长呢看到他身上有个黑灵性，像一个短恐龙一样，他的尾巴呢在敲这个听众的心脏，爪子还拉他的头皮台长问他有没有在网上看过恐龙，听众马上承认说看过，说他的胸口总有咚咚咚的声音，他说他的头皮也很痒，台长还看出听众头上有二郎神管着，听众说自己确实梦见过二郎神，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喂，
你好。
啊，台长，麻烦你看一下我81年的鸡，看我身上还有没有灵性？
还有一个黑灵性。
我就是睡觉的时候晚上会感觉胸口有点咚咚咚，是不是这个灵性在搞我的胸口啊？
对啊，它是尾巴敲你的胸，它有尾巴的。
啊，它尾巴，它是什么灵性啊？动物啊？
像个动物。
那我是怎么招惹它的？
看过什么恐龙不啦？的网上？
我这个看过。
好了。
啊。
像一个短恐龙一样的。
啊，好的。
它的尾巴在敲你的心脏，而且它的两个爪子还在拉你头皮。
哦，对，确实头皮比较痒。
啊。
啊，太太，你能看看头上三尺有神灵，看看我头上有没有什么神灵保佑？
有啊，有啊，像那个二郎神在管住你，在头上。
哦，对，我确实梦见过他。
看见了吗？你好好的修啊！
好，感谢太太，
再见，再见，谢谢。这个人讲话特别快，那个师父接下来告诉大家慧能法师慧能法师。赫赫有名啊，千里迢迢赶到湖北的黄梅山拜五祖弘忍为师学禅。五祖见了他之后就说了，你是南方之人也能成佛吗？慧能回答说，佛性也分南北吗？五祖无言以对，就把他留下来了，在后院做碾米打水的杂活。很久过去了，也不见五祖重视他，但他心中一点怨言也没有。他想，佛性恐怕也不分打坐和挑水吧。慧能，你们知道他后来是谁？我先把待会儿再给你们讲。很多年之后，五祖年龄大了，就有心要选一个传法之人，于是在一天的下午，他召集所有的弟子对他们说，弟子们，你们都将自己多年证悟的佛果结果写成记子，我要看谁真正的悟道了，我要将衣钵传给这个悟道的人。五祖的大弟子神秀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衣钵传承之人的，于是很多人就注视着他，争着都想去看他的写的那个记子，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想去做什么记子，就是等着看神秀他写的记子。不几天，神秀记子果然传遍了整个寺院，他在上面墙上非常醒目的写着，生如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非常好吧，这样的记子引来了一片叫好之声， 啊，本来有的人写好了自己的证物，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师父在讲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你们很想让师父把这个他的偈子给你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没有很多时间啊，稍微跟你们讲一下好在哪里。一个人学佛的人，生如菩提树，就是自己就像一个菩提一样，就像一个菩萨一样，心是明镜台，心如明镜，看什么都明白，就是证悟之心，完全都明白。时时勤拂拭，就是经常的把自己的心啊擦擦亮，擦擦干净。勿使惹尘埃，因为我们在五欲六尘这个人间呐、啊，经常会沾染着很多不好的污染的习气，所以经常要擦一擦自己的尘埃。所以大家都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很快就传到了慧能的耳朵当中。慧能听了之后，就告诉身边的僧人说：“这首偈子还行，但并没有真正悟道。”这件事情啊，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他没有真正悟道，就传得很快，传到五祖的耳朵里了。那么你居然说没有悟道，那么大家就要求他，慧能啊，你能不能说出你自己的偈语呢？那么慧能就说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把这些古时候的佛法的故事告诉你们，这些偈子传送到今天，为什么经久不衰，为什么六祖慧能他能够写出这么好的偈子。我告诉你们，第一句“生如菩提树，心是明镜台”，说的是一个人已经升起像菩萨一样，心呢如明镜一样的明白人世间所有的道理。但是六这个慧能他就这么讲：“菩提本无树，你既然是菩萨的身体，你怎么还有一棵树呢？他没有悟的。”没有这个物的，明镜亦非台啊！你说说看，你心如明镜的人哪有什么台呀、啊？啊，镜子，过去古时候有没有镜子？下面有个台吗？化妆台吗？对不对啊？他没有这个台的，本来无一物。你明心见性的人，你的心中已经无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哪来的有物体呀、啊？没有心中有任何的我，没有空，自己完全修的是空性的，那你哪来的用什么方法能够惹到尘埃呀、啊？所以何处惹尘埃，那境界更高、嗯、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啊、大概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看他这个偈子，马上就把他这个偈子写在墙上，把神秀的那首就擦掉了。禅文化，禅是一种超脱的学问啊，以一种大空明的心境体会着世界的本真形态，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外境再怎么转，我的心不转。举个简单例子啊，举个简单例子，很多西方人很喜欢 meditation， 他们喜欢打坐，他们就希望在这个繁忙的世界当中，繁杂的世界当中，让自己烦恼的心思不要留在心中，他希望自己沉淀，就像一杯水刚刚倒好的时候是很混的，就是倒水啊，你们不是把水一开热水吗？是不是里边很浑的吗？刚刚放几秒钟之后，这个水就沉下来了， 沉下来了，这个水是不是干净了？当你 meditation 的时候，就是让自己沉淀。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要打坐啊？所以因为你安静的人，沉淀的人，你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你都不会在乎他的。比方说一个男士，因为他不喜欢衣服，他路过服装店，一片服装店，他眼睛看都不会去看的。如果自己的太太在边上，他会看每一间服装店的衣服，因为他心中在乎的这些衣服。菩萨就是叫我们不要在乎这个人间的欲望和你有所需求，你就会很快的度过那些欲望的这个欲望的这种桥梁，让你不会掉到这个污浊的水中。所以不去惹尘埃，就要让自己本性空性。稍微有点难，就听不懂了。所以心中没有执着的人，他就没有悟，什么事情都可以无所谓。就像人家吃饭，我给你吃这个好吗 ？OK， 我给你吃这个好吗 ？OK， 都是 OK 的，都无所谓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吃这个，我每次吃饭我一定要先喝汤，人家这个店里就是没汤，你就不吃饭了吗？所以这叫执着。所以要不让自己的心染浊，就不能执着。所以执着的人在红尘会遇到种种挫折，所以希望我们不要执着。因为在人间身不由己，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更多而不愿放下，但是记住了，当你拥有更多的时候，你的欲望会膨胀。经商的人得了百万，梦想着千万；从政的人当上了县长，想当市长；赌博的人赢了一次，还想赢下一次，结果越是放不下。为人处事最要不得的就是放不下。所以很多人要懂得，在人间不管什么事情，拥有了感恩，失去了也感恩。因为失去了就会让你同时丢掉了挂碍啊。要想放下心中的恩恩怨怨，要想在为人处事当中有一个正确的取舍，就是要明心见性。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糊涂的，因为这个人认为他有理，这个人认为他有理。只有在边上看他们吵架的第三者，他才是最清楚谁是对谁是错的。所以要想懂得取舍，要想懂得在人间拥有智慧，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执着，离开欲望，你才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你到底需要的是本性和良心，还是要有欲望？记住了，只有本性和良心，那是带得走的。人间的所有的欲望和物质，包括一切名利钱财，都只能留在这个世界，而不会跟你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人来到了这个世界，本来无一物，人间的一切利益 哪一件是你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带来，连父母亲都是临时借来的。因为我们出生之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亲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亲身体好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遗传的病，所以一切你也带不走。来到这个世界，借了房子，借了工作，借了太太，借了你的孩子，包括借了你的所有的钱财，走的时候全部必须还清给这个世界。你光溜溜的一个人走的，没有一个人会陪你一起走的。所以不要执着，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放下傲慢心，好好的修心，帮助别人，多留点德，少留点财呀。有一天，有位信徒请教禅师，这个信徒跟禅师说：师父，我是一个已婚之人，但是我现在狂热的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好。禅师问：你能确定你现在爱上的这个女人就是你生命里最后一个女人吗？信徒回答说：是的。禅师说：好，现在你看见你面前香炉里有三根蜡烛，你看见香炉边上有三根蜡烛，看见了吗？看见了。哪根最亮啊？信徒说：师父，我不知道，好像三根蜡烛都很亮。禅师说：这三根蜡烛就好比三个女人，其中的一根就是你现在所爱的女人。在芸芸众生，女人何止千千万万，你连这三根蜡烛哪根最亮你都不知道，你都不能把你现在爱的人找出来，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现在爱的这个女人就是你生命里最后一个女人呢？这个信徒沉默不语。这个时候禅师才跟他解释：你现在选一根蜡烛放在你的眼前，你用心看看哪根三根当中哪根最亮。那么因为他拿了这根蜡烛放在眼前了，信徒马上跟这个禅师说：师父，当然是我眼前的这根最亮。禅师跟他说：你现在把它放回原处，再看一看哪根最亮。信徒说：师父，现在看不出哪根最亮了。禅师说：其实你刚拿的那根蜡烛就好比你现在爱的那个最后的女人，所谓爱由心生，当你感觉到你爱她的时候，你会用心去看她，放在你的心边上，你会觉得她最亮。当你把它放回原处，你找不到哪一根最亮，这个时候你就没有爱的感觉。所以这一种所谓的爱，最后的唯一的爱，就变成了镜花水月，到头来最终还是一场空。这个故事大家听懂了没有？三根蜡烛每一个都很亮，当你拿一根放在眼前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最好最亮，对不对呀？大家明白了吗？你放回去 都一样亮。所以啊，珍惜现在的拥有，你才不会拥有明天的后悔呀。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去适应这个世界上不同情况的发生。做人心情要舒畅，既然已经做了，心就不要忧郁。你如果一边做一件事情一边很难过，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很多人一边做义工开开心心的，那有功德，因为别人安排你这个义工你不开心了，一边做一边不开心，你说你哪有功德？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越做越痛苦啊。其实人做什么都是过日子，看什么，把什么看透了，做什么事情不就是一种生活？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烦恼，善待自己，不要执着，要放弃自我心中的执着观念。人生一场，别人追求的名利，最后别人拥有名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他失去名利的时候，他会很痛苦。而我们学佛的人没有追求名利，我们就没有最后失去的痛苦啊。这个有一个啊，这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反馈一件事情。同修的叔叔年初的时候查出来前列腺癌晚期，做了手术，但是开刀之后呢，发现已经转移了。7月4号他打通师父的电话，当天呢前列腺癌的指标呢从10天前呢 3.67 降到了啊 0.76。 所以呢叔叔自己开始念经啊，一个月之后癌症指标降到了0.013，几乎全部没有了啊。下面请大家啊，这个啊，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同修的叔叔他今年年初的时候查出来是前列腺癌的晚期，然后做了手术，但是已经转移了。然后在6月24日的时候检查出一个前列腺癌的指标还是 3.67， 他们在配合医院治疗的同时坚持心灵法门的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7月4日打通师父的电话，当天这个指标就从十天前的 3.67 降到了 0.76， 当时就大家都感觉非常的惊叹。然后他们接着就按照师父的开示先烧了160张小房子，接着7张一波一波继续烧，而且放生了18000条的鱼。叔叔自己也念经，念心经礼佛大忏悔文，还初一十五吃素了。然后同修他就将自己助缘视频法会，而且还有他从洛杉矶开车2000多英里护送法宝到大华府共修会的功德，将其中的一部分给了叔叔，祈求菩萨保佑叔叔能够通过学佛念经来度过此劫，然后并且以身说法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到了8月3日的时候，他的那个指标就降下来了，降到 0.013， 癌细胞已经几乎灭绝了。同修他们都非常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因为有了心灵法门又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现在知道了吧，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天天在救人。
感恩师父，
谢谢。这个有一位僧人问赵州的从仁禅师，他说听说你亲自见到了南泉普愿禅师嘛，两位都是大法师。赵州的从仁禅师答道，啊，镇江出了一个大萝卜头 啊，镇江大萝卜头啊，那是个土产，特别好吃。那僧人问赵州禅师是否见到了南泉禅师，自然想得到两位佛门的前辈会面之后啊，这个有没有什么真法。不料呢，赵州禅师呢竟然亡顾左右而言他，他说起了镇江的特产萝卜头。佛家讲究人我执法我执，前者是执着于物质利益和人体的感官，后者是执着于真谛和佛道。这样一个僧人作为一个出家人，我们能多少破除人我执着呢？可惜仍然他们要执着于探究一些所谓的真法，非要去关心一下赵州禅师和南泉两位偶像级的禅师的会面。面对这个追星族，用现在的话讲就叫追星族，赵州禅师驴唇不对马嘴的回答，其实是对他的当头喝棒，也就是说把棒喝，就是不理他了。你问这些东西，我就是告诉你没有看见，我也不想回答你，就是心里告诉他，你问这些有什么用呢？你执着于啊这个啊佛法的一些啊深奥的探索，他们讲些什么，你还不如去关心一下大萝卜头，就是说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在中国一个文学家钱钟书，他曾经用来拒绝拜访者的一句话，因为钱钟书是个文学家，很多人看了他的著作，看了他的小说啊，都非常敬佩他，大家都想去拜访他。结果钱钟书拒绝拜访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了，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很不错，你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得到了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根。就像很多在人间的中草药，你知道了它能够，这些中草药能够治你什么病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去分析它所有的成分。所以盲目的去追随的一些什么名师啊，你就忘记了自身的佛性和本性。所以好好的修心，启发自己内心真诚的本性，才是你真正的良知良能的所现啊。我都不知道今天，因为啊时间过得这么快啊，这个我们啊，今天呢其实讲了跟大家讲的不多，但是师父呢要稍微加点时间，因为我想今天讲的比较少。其实你们这些佛友啊，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翻译了，其实你们找一些西方的那个我们的佛友刚刚悟道，你叫他来听今天的，你无非就是让他不学佛，你就是没有智慧。我今天讲的都是这么深的佛法，他们什么都还不知道，你让他们今天这种场合来听了，你不是让他听不懂吗？听不懂他就离开了，那他以后怎么样再能够再学呢？师父的大法会当中讲的都是非常浅显易懂的佛法的这些名句和一些例子，会吸引他们的。但是你们今天把他渡来了，可能他后天他就不会再去听了，这就是你们渡人不懂的妙法呀。所以你们要好好学呀。两位法国的这个刚刚开悟的法门的同修走掉了，你们是无所谓，你们都听得懂，但是你们想想，可能这两位法师，这两位佛友以后就不学了，因为他听不懂啊。所以你们要懂得救人要用妙法呀， 不要乱来，不要有一种热情啊，要有妙法，帮人要帮到心啊，你们这些孩子好好学呀。有一个老和尚问小沙弥，如果你进一步是死，退一步则亡，你该怎么办？小沙弥毫不犹豫地说，我往旁边走。这句话哲理给人的启迪就是，路的旁边也是路，哪一条期盼重重的路，大必不可走到天黑。所以有时候觉得路走不通了，就往旁边去，这是哲理，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但是在繁奔的年华里，人生往往会陷入沼泽，在迷茫之中，我们很多人真的不会忘记这些哲理。经常听到人家因为高考落榜而割腕自杀，因恋爱失败而上吊，因家庭变故而卧轨，因生意赔本而跳楼，因仕途无望而投河等悲剧，他们的心真的难受，我们的心也是阵阵作痛，因为我们听到了这些，他们愚昧的，非常愚昧的行为，他们自己觉得是一个壮举，真想让他们知因懂果，让他们幡然猛醒。想一想，这条路走不通，那条路走不通，你难道不能往边上走吗？这也是一条路啊，路是你自己脚下走出来的。所以我们人们走在路上走了久了，会觉得疲惫，有时候走累了，会觉得脚底下的路越走越狭窄，有时候让自己走到山穷水尽。所以其实要闻道博法，我们人不能习惯了用自己思维定势封锁了我们原本就不觉得宽慰的视野和狭隘的思维，所以陷入自己不能自拔而自杀。所以有一位禅师他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追赶太阳，就应该选择月亮。当我们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尽力去想象追求另外一条路，那你就多出一条希望之路。少一些冒昧，多一些妥协，少一些固执，学会正视和面对。向前迈一步，你就不会向后退一步。人生磨难那是长久的，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换一条人生之路来开辟我们新的人生和我们的解脱之道。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这个跟大家讲佛法也只能讲到这里了啊。这个接下来因为还要问问题，在结束之前呢，师父呢还是要讲两个小笑话让大家开心一下。说有一个人很喜欢吹啊，去看牙，去看牙齿，一看那个女牙医啊，女医生啊，长得太漂亮了啊，这个女医生就问他啊，哎，你这个牙已经蛀掉了，坏掉了，只有拔掉了，你要不要拔啊？这个男的就问他了，医生啊，拔牙影响我开宾利车吗？不影响。拔牙影响我打高尔夫球吗？不影响。 那拔牙影响我住别墅吗？不影响啊，那会影响我什么？吹牛的时候嘴巴容易漏风。啊，还有一个比较精彩的啊，留在后面给你们讲。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夫人，有一次中了1000万美元的大奖。我的妈，1000万哦！不过最先得知此事的，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急坏了，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有着非常严重的心脏病，不能激动，不能有一点点的刺激。于是他们一起去和医生，这个老夫人的他妈妈的私人医生商量。这个私人医生听到之后，绞尽脑汁想出了个办法。过了几天，老夫人来检查身体，这位医生坐到了这位老夫人的身边。亲爱的太太，我们来玩一个叫假装的游戏好吗？哦，当然好了，我的医生啊。老夫人，如果你中了1000万美元的大奖，你首先会中什么呢？你会做什么呢？
我会把其中的1/3给你，因为这么多年来你对我照顾得很周到，医生啊。
话还没说完，医生砰的一下子摔倒在地板上，经检查，医生死于心脏病。我们学佛不要急于求成，要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锲而不舍，时间就会成全你心灵的解脱。学佛开始的时候很难，但是最难的是你坚持，所以只要好好坚持学佛的人，你一定会成佛。谢谢大家。